四个人，哪四个人？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还有吗？
以撒。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耶稣。
哇。时候，他们到了什么地方？
埃及。
在亚伯拉罕，就是在十二章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和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这个约定是什么？
让他的子孙
割礼。
对，子孙，还有呢，土地，还有就是我要祝福你。但是就是我要祝福你，你要成为万民的祝福。对，所以这是亚伯拉罕的立约。在这个时候，就是神把迦南美地已经应许给亚伯拉罕，对不对？当然，亚伯拉罕当时在整个迦南地只拥有一块土地，一片土地，就是
对坟地，
对，就是葬他妻子的那块地。所以就说神的应许从来没有改变，但是不一定是在我们想的时间里面实现。OK， 所以当约瑟到了埃及的时候，然后他们在埃及400年，然后到了就是400年过后以后，就是出来一个谁？
摩西。
OK， 所以摩西就是出埃及，带领他们出埃及。摩西在什么地方和神立了个约？
西乃山。
方明你好，在西乃山立了一个约，这个约是什么？你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的神。OK， 所以就是在西乃山和摩西立约，然后后来摩西有没有把他们带进迦南美地？
没有，
为什么呢？在哪一本书里面详细的写的？为什么？
民数记。
对，在民数记里面记载他们在旷野当中兜圈兜了38年，然后就是从这里后来又出来另外一个人是谁？
约书亚。
约书亚的历史使命是什么？
带他们进迦南。
对，所以这就是约书亚记，带领他们进迦南地。他们进入了迦南地以后，就是这个时候有没有王？
没有。
所以大概有400年时间，我们把它称为什么时间？
世师。
OK， 世师。这段时间是很太平、很欣欣向荣
的。很有苦难的。
OK， 这一段时期你怎么去记它？就是
黑暗的
乱。
对，就是这样一段时间。对，所以就说当他们顺服神，或是他们在这里很痛苦以后哭求神，神就兴起一个事实把他们拯救了以后，他们又开始堕落。OK， 然后在事实后面，我们说就是最后一个事实，就是这个人他帮助以色列，对，撒母耳就出来。撒母耳，还记得撒母耳他妈妈生他的故事是什么怎么样的？
跟
路德
怀了，好像
不怀孕，
一开始不怀孕，后来怀了很。
是哈娜。
对，哈娜。对，她是在神面前怎么样？
求
来的撒母耳。
追把
他送。所以撒母耳从小的时候就在圣殿长大，对不对？撒母耳首先高的第一个王是谁？
扫罗吧。
对。OK。高的第一个王是扫罗，但是扫罗怎么样？
不肯顺服。
不顺服是
骄傲。
骄傲，不顺服，不完全顺服，对不对？
对。
然后，所以就是后来神就说：“我不要扫罗。”然后后来又出来
大卫。
但是就是以色列的，就是统一主权的统治是从扫罗开始的。所以在这里是王国出现。OK， 这是统一的，叫以色列国。OK， 大卫的儿子下面出来的是 所罗门。OK， 所罗门记不记住他最经典的故事是什么？
求智慧。
对，求智慧干什么？
什么治理文明？
对，治理神的名，对不对？所以神就不仅给了他智慧，还有
财富
一切。对，所罗门的儿子是谁？
罗伯安。
对，所以从所罗门的儿子就开始分裂。OK， 罗伯安，其实他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说
骄傲了，是吗？
对，就是
狂妄骄傲。
对，他没有就是听
老
人们
的
意见
啊，
对，吃亏在眼前，果然马上就知道了。然后另外一个是所罗伯安，是不是叫
耶罗伯安？
哇，你们
给。
OK， 耶罗伯安，所以开始了两个，就是
南国、北国。
OK， 北国叫什么？
以色列。
南国呢？
犹大。
犹大。
犹大。OK，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大概是在这一段时间。就是一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这一段还是列王记上下的时候，就是在圣经里面，就是在这里头几个，就是八世纪之前，大概是十世纪、九世纪的时候，就是先出来的两个先知是谁？
以赛亚和弥迦。
No， 在他们自己。
哦，以利亚、以利沙。
对，对，以利亚。以利沙就是他们是比较前的先知，所以后面就是后面以色列是被谁灭掉的？
亚述。
OK， 所以就是在这里他们先面临的是亚述的威胁，然后面呢
巴比伦。
对，
巴比伦，
巴比伦的威胁。OK，因为你这样子说的话，其实就是巴比伦被亚述把亚述给灭掉。OK， 所以就是当亚述危机的时候，就是大概八世纪，我们讲过了几个先知。我们首先说的是北国，北国有一个先知，他就是主要讲的是公义。阿摩斯。 OK， 还有跟他就是差不多同时期的有一个先知，就是说神让他去娶了一个妓女，
何西阿。
何西阿。
对，
何西阿。
何西阿。对。 OK， 然后在犹大同时，就是在他们之后有一个先知跨越了四代人，然后以赛亚。对，以赛亚说，我们说以赛亚书是圣经里面就是预言基督降生就是最多的一本书。以赛亚在历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弥迦。OK， 然后我们说到了就是巴比伦危机的时候，就是当然我们已经看过的有几本书，不一定你都需要记住，但是耶利米大概是在这个时候出现。耶利米和以赛亚和弥迦大概之间隔了可能差不多约100年左右。耶利米刚好到一个时期，就是经历了我们在这里就是在这一个历史过程中，我们说在后面从八世纪的时候，就是犹大经历了两个很不错的王，是哪两个？一个王是以赛亚，特别
西
西家。 OK， 但是西家的儿子就是犹大历史上最邪恶，但是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王，叫马拿西。所以就是马拿西等于就是把他父亲所有的工作安干，就是全部毁掉，就是所以就是，然后马拿西后面
约西亚，
约西亚这是最后一次的复兴，所以就是耶利米可能是在约西亚就是差不多尾部的时候，就是出来，然后经历的后面这几个王都是非常邪恶的王，所以耶利米的一生，你看西家他起码以赛亚在他的事工当中，起码他看见他帮助了西西家，他帮助了，而且当时亚述来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以赛亚是有话语从神那里说，你们不要怕耶路撒冷必不被毁灭，对不对？所以就是说，这当然是就一个很安慰的信心。如果你去跟别人说，你必定会找到一份工作，这个都是很安慰的信心，对不对？所以起码以赛亚在他的侍奉当中，虽然以赛亚前面也有一个很糟糕的王，但起码他看见西西家，就说听他的话，而且就是神的祝福。但是耶利米在他的侍奉当中，他基本上是看不见任何果效的。如果你说看到果效的话，他基本上看不见，因为在他侍奉的这几个王都极其邪恶。还有一个其中有一个甚至是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叫约雅敬。
OK， 记不得，就是耶利米他从神那里就是得到了一些话语，然后把它写在，就是让他的助手把它抄写下来，然后呢，他的助手把这个拿到圣殿去读，读完了以后，约雅敬的官员说，哎，也应该拿到国王面前去读，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信息拿到国王面前去读，记不得他的反应是什么？
给扔到火堆里。
对，把他用刀把他割破，然后扔到就是火堆里面烧毁，然后就是去抓，就是反而就派兵去抓耶利米和他的助手。所以耶利米他的一生，就是他侍奉的一生很怎么说，就是看不见一点的果效没有人听他，甚至没有朋友他是一个很孤单的人很多人都不赞成他的信心。你想他首先是说圣殿必定被毁耶路撒冷必定被毁，但是问题就是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当时犹大有另外一个先知出来说不会的，就是说他们就说不会的，你看以赛亚说耶路撒冷是必定不会被毁掉的，所以耶利米会觉得很孤单。另外就是他当巴比伦是分了两次来攻打耶路撒冷的，当第一次攻打的时候，就是他把一个王掳去了，并且那个时候把一堆的青，就是很年少有为的这种青壮青年掳到巴比伦去，这里面就是但以理，就是从在这个时候被掳走的，因为但以理和他的朋友都是非常出色的青年，所以就说第一次的时候，巴比伦是把这一批很出色的人掳走了。在这个过程中，大概可能先后有9到10年，才是第二次，就是巴比伦在这里就是完全的把耶路撒冷和圣殿毁掉，以后把大部分的人都掳到巴比伦去。在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在中间，耶利米从神那里得到话语，然后跟犹大人说：“你们不要反抗，你们要顺服巴比伦。”哇，就好像是日本 来打中国。如果有人跟你说，不要反抗，不要反抗，跟着日本走吧，你会觉得怎么样？
汉奸啊，卖国贼啊！
所以耶利米面临的就是这样子的情况。当他说你们不要抵抗，你们抵抗只会招来死亡，你们却不因为神在用巴比伦来惩罚你们，没有人会爱听这样的预言。所以就是当时有另外一个先知来，就是跟他们说我要给你们平安的信息。第二年巴比伦必释放所有被掳的人，然后猎人，所以就是说根本就没有人站在耶利米那边，包括他的同事。这个感觉就好像是今天有个牧师站出来说加大必被灭亡，但是其他的牧师都说肯定不会怎么样。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耶利米他的孤单。所以在耶利米书当中有好几次你会看见一个词，就是不是一个词，就是在那个小标题上面你会看到耶利米埋怨神。有一次耶利米说，神你为什么欺骗我，就是耶利米都用这样的说法。或是有一次耶利米直接问神，为什么坏人都亨通，为什么罪人反而就是过上了富裕的生活。耶利米在挣扎当中，所以耶利米的挣扎跟今天如果可以说，如果今天顺服神，或是想要顺服神却没有看到好的结果，而看见其他人也不顺服神，也不跟随神，但他们过上最舒服的生活，生不上什么想有的他们都有。这个时候最好就是回去看耶利米，因为耶利米明白所有这些挣扎，就是你 try your best 去跟随神， try your best 做神的事工，但是第一不仅仅你自己一无所有，耶利米从来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一无所有。第二，耶利米说的话没有人喜欢听，所以更不像今天，这好像是有鲜花，有人邀请他讲道，更没有人向他说话，大部分人都想把他的嘴巴 shut him up。 所以就是如果放在今天这个时代的话，耶利米根本没有办法和原住民他们比，没有人邀请他去布道会，没有人想听耶利米说话，因为他所说的全部都是不好的消息，更没有人会把他的讲道录成音或怎么样。而且他没有得到同工的支持，大部分在当时耶路撒冷的就是神的仆人，没有人支持他。所以而且耶利米到他死的时候都没有看见果效。耶利米亲眼看见耶路撒冷被毁，亲眼看见圣殿被毁。当巴比伦在巴比伦王就是攻打，就是在因为在这里耶利米劝他们顺服，但是西底家不愿意顺服，西底家就是最后一个王不愿意顺服，他坚决反抗，所以导致巴比伦王就是派兵来把圣殿毁了，把他杀了，把耶路撒冷毁了，把大部分就是健康的能干活的人都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就是耶路撒冷城成为一片废墟被火烧成为一片废墟留下的都是扰乱残兵的人。所以也就是因为巴比伦王知道耶利米劝他们顺服，所以在这个时候巴比伦王没有难为耶利米，他给耶利米选择，你要留在耶路撒冷可以，你要跟我到巴比伦也可以，所以这是一个优惠。 王就是给耶利米，但是耶利米选择留在耶路撒冷，选择就是在依然在废墟这种破坏当中去关心剩下的人，所以耶利米选择留在耶路撒冷，但是后来就是有一些贵族还是想反抗，所以他们就后来反抗不了的时候，有一些贵族就逃到埃及去，然后这些人就把耶利米，就是夹着耶利米跟他们一起跑到埃及去，所以就是教会的传统是耶利米死在埃及，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事工，你愿不愿意进入？你想不想做耶利米？
太苦了，
太
够苦了。
觉得要是在今天，绝对得抑郁症。
我猜是人家也是有点抑郁的，
郁闷吗？太可怜了，没有人，没有一个人支持他。
我相信他能够一直还这样坚持，也就是靠着神对他的。
对，我就今天在想。但是今天我们知道耶利米在先知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我们知道，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就是几千年以后，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就知道，耶利米是神大大使用的一个仆人。你愿意做耶利米？
想做都做不了，
我觉得现在那个过程，耶利米好像也没有怀疑，因为他听到的话是从神来的。
他没有怀疑。
对，如果不怀疑的话，如果我们也能够有这种信心的话，那你已经无所谓你愿不愿意了。
所以我就想问，你觉得是什么帮，就是什么帮助耶利米留在他们的集体当中？
留在什么？
就是留在他的。这是其中一个，就是OK， 所以今天当我们都是在服侍主的时候，不管是在哪个岗位上面，或是做什么来服侍主，所以今天第一点我们知道能帮助我们留在就是继续的服侍，这个也是很重要，不断听神亲自对我们说话。 OK， 还有呢，什么帮助耶利米？第二个帮助耶利米留在他的事工当中是耶利米的呼召。所以就是我可以让大家就是翻开耶利米第一章。
你说神对耶利米的呼召，对吧？
对，对。第一章第四节到第十节，我也请大力读一下第四节、第五节。
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配你的圣，分别你的圣，我已派你的派你。”做列国的先知，
下面一个，来王斌，
我就说主耶和华呀，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
第九、第十。
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初的话传给你。看了，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灾殖。”
所以这是神呼召耶利米的时候。首先第一点就是第五节，你看到什么？
你未出生之前我就分别。
对，所以就是神的拣选。OK， 这是整个所有呼召当中就是一个最就是很重要的，也是前提，就是神拣选，神呼召。但是问题是，有人顺服神的呼召，有人不顺服。不是所有人都是当神对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会顺服的。所以就是耶利米就是继续留在他的侍奉当中，不仅仅是因为他不断的从神那里得到话语，因为也有人不顺服。所以第一个就是神拣选，在这个时候就是第六节，耶利米他的借口是什么？一开始的时候，
我年幼，不知道，对，我说什么？不知道怎么说。
年轻。
对，对，很年轻，没有经验，没有权威，能说什么呢？说什么他们都不听。我今天如果神呼召你，是不是我们也有这样子和那样子的借口？我
不
说话，
我不
行，别让我太清楚。对，我还信主啊，我不够经验呢，我说话他们都不听，我不会说话，我很害羞，对，我也没有受过训练啊，我也就是你可以想出任何所有的，或者是就是说，哦，我这样的人怎么听啊？你看我的生活这么糟糕，我做过这些事情，所以就说耶利米跟我们一开始都是一样。有他自己的借口，但是神怎么样回应耶利米？
神说：“
我因为我差遣你到神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
所以第七节，神要求什么？
你就听话，
你就听我的。
我叫你说什么话，你就说什么话。
所以两个字，
顺服。
神没有说，说哦你够资格，哦你会说话，也没有说你有这个能力。他甚至没有说哦他们会听你的，我会打开他们的心，让他们听你的，或者是说我会对我给你预备道路。但是神在这里他 demand 就是说他要求的就是。顺服，
你要去，你要说。
对，而且说我要你说的，去我要你去的。神真的没要求什么，他就是要求。
但他承诺的，我与你同在。
对，这就是第二点，就是第八节的第七，神给了他一个命令；第八，神给了他一个应许，就是不管你去哪里，我都与你同在。现在你读到耶利米书，有没有发现神从头到尾，从旧约到新约，神最大的一个 promise 是什么？
我与你
同在。耶稣的名字叫什么？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我觉得有时候我自己真的就是，第一不是很相信，第二不是很捉住，第三，即使我相信捉住，我好像也没有活出这个能力。但是我相信神从旧约到新约最大最大一个应许就是我和你同在。所以第七节第八节，神在呼召耶利米的时候给了他一个命令，你就是要顺服。第二，给他一个应许，我与你同在。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说，你怎么样，耶利米怎么样体会到那个应许？这个应许怎么样才能 对耶利米编造是真实的。
是的，是的，他这个体会吗？
对。如果耶利米从一开始就说不敢去说神让他说的话，不敢去神让他去的地方，你觉得耶利米可不可以经历到神和他同在？我想不会。我想今天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不敢传福音，不敢做神让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也没有办法体会到什么叫神与我同在这种权威和能力，体会不到。而且我相信在圣经里面，只有当人顺服的时候他们才体会到。但是我们经常就是想要等看见这个应许的时候才去顺服，所以耶利米他一生，我想他一生当中都不会忘记第七节和第八节，就是神，当然是第五节，就是神对他的拣选，第七节神吩咐他的顺服，第八节神与他同在。我希望就是这个星期大家回去花点时间在第一章，就第一章，就是读一读耶利米的蒙召。我们不管是我们就是有很大的 ministry， 还是就有很大的事工，参加很大的事工比如说像袁志敏那样，就是被神很大的使用在全世界华人各地去传道，还是你只是教几个孩子不管是大和小，我觉得只要在任何的事工当中，我们都有一个倾向性，就是想看见果效，想看到成功我们要记住最大的成功就是我们忠心做了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很容易从这个世界的观点去评价我所做的事情是不是成功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捉住第七节和第八节，就是我做我能做的，把结果交给神我忠心做我知道神要我做的，剩下的是神的事情所以就是我希望就是耶利米，在耶利米我们下一次或两次比较深的进入到耶利米书的时候，就是这个是耶利米的书的一个根基。耶利米书是一个真的是很 depressing 的一本书，因为耶利米的一生都跟悲剧在一起，但是耶利米书是这么多年来给我最大安慰和最多力量的一本书。所以就是我希望就是说当我们一起来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真理，就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神刚强，当我们不能做的时候神掌权，当我们自己认为不可能的时候，再神凡事都可能，甚至当我们在绝望当中的时候，在耶稣仍然有希望所以希望我们可以就是下面几次的时候可以一起来理解 OK。所以大家有没有什么，今天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大家看耶利米书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得着
当神呼召你的时候，你怎么就非常非常清晰的知道这是神的？
That's a good question. 我想我不太，就是说不太能给你一个很清楚的答案，因为我自己也在思考，听神的呼召。但是就是说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说，神有好几种呼召，就是第一种就是神对所有人世人的呼召，就是我来是要招罪人而悔改，所以就是说第一个呼召就是耶稣来招所有的人悔改。然后第二个呼召我觉得就是对基督徒的呼召，就特别在新约当中有很多就是希望你们的行为能配得起你们的呼召，也就是神说我救你们目的是要呼召你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后面就是当保罗书信里面有好多就是对基督徒的就是呼召基督徒过圣洁的生活，过荣耀神的生活，过顺服神的生活。我个人觉得如果要听到神对我特殊的呼召，我要先顺服前面两个呼召，就是当时我要信主。第二就是因为这两个呼召在圣经里面就是已经很明显写在圣经里面的，所以没有人有借口说神没有招我过圣洁的生活，神有。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在我听到神对我特殊的呼召，比如说特殊的呼召就是说是不是呼召我做宣教士，如果呼召我做宣教士是呼召我对非洲人还是对阿拉伯人或怎么样，要我觉得在这之前我的生活当中必须要在小事上顺服神，要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学习去听神顺服神。所以我自己只是我自己的理解，我自己的理解是说如果我连这一个都没有做好的话，我不太相信有人说会就是听到神就是因为就是说他的品格他的生活都没有活出耶稣的样子。所以就是我所以我的想法就是第一就是如果我不确定就是说到底神有没有给我特殊呼召之前，我就是按照圣经我知道多少我做多少，我知道多少我传多少，然后我相信神是呼召我们的神，他有办法让我们很清楚。所以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在他的时间他会让我们清楚，但在这之前我觉得就是在小事上忠心如果我们在小事上也不忠心，神也不会给大事给我们做。所以就是我就觉得如果我们就说主我愿意摆上自己，愿意做你手中的器皿，可能就从小事上面神就会带领我们，然后直到一个 point 我们明白或是感受到神的呼召。有时候这种呼召可能要经过很多年去 refine， 有些人就是一下子就听到，就像 Salt 一样，他信主可能不到一年就知道神要呼召他放下专业，然后就是全职的服侍主。所以对，但是就是说可能对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所以我就说在小事上中心，就是在现在是挺特别，就说不挺特别，就说因为就是我的背景的缘故，我在大学背景就在大学信主的时候，当时因为我们是地下教会， 所以就是可以把它关掉。地下教会，所以我们是不可能就是把朋友带到教会的。